大家好，我是仰望伟纪云。今天呢，咱们讲一个跟健康、有氧耐力、力量训练都相关的很重要的基础的知识点——心率变异性。心率变异性这东西呢，很多人都知道，但你不见得呢真的了解它。咱们今天从底层知识开始讲一下心率变异性，然后呢教大家怎么在实际场景中去运用它。用好了，这东西非常好，它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尤其是对于耐力训练者来说。老规矩呢，前面是基础知识，视频后面是对于运动者的几条具体建议，教你呢具体怎么去使用心率变异性。但大家要耐心的把整条视频都看完，懂得基础知识，你才能真的灵活掌握、灵活运好心率变异性。好，我们先说呢，什么是心率变异性？心率变异性啊，顾名思义，就是心跳跟心跳之间间隔时间的不一致性。你的心脏呢一直在跳动，你觉得每两次心跳之间间隔时间都是一样的、规律的，但其实不是。每两次心跳之间的间隔时间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呢差别很小，一般都是毫秒级的，所以呢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来看，心率变异性是指心跳间隔时间的变异性。那么心率变异性高，通俗的说呢，就说明两次心跳之间，每两次心跳之间的间隔啊不规律，心跳有时候慢有时候快。心率变异性低呢，就说明间隔时间比较规律。我们都知道心率变异性是高一点好，也就是说呢心跳不规律一点好，这个好像有点反直觉，但其实呢心跳在一定程度上不规律呢确实是好事，这说明我们对心跳的调节能力好。因为我们的心率啊本来就应该是时快时慢的，比如说心血管血管压力有变化了，心房的压力有变化了，或者呢体温改变了，心率都要相应的去做调整去适应，不调整心跳很规律这是不行的。当然心律不齐那种不规律呢是另外一回事，那就是有病理性的问题了，我们指的呢是生理上的合理的这种不规律。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人体是怎么调节心跳的，是什么控制我们心跳快一点还是慢一点，理解这一点呢对理解心率变异性的应用非常重要。好，我们简单说，虽然心脏能够自主启动电子脉冲，可以改变心跳的速率和效果，但正常状态下呢达成这种改变需要三种外在系统，第一副交感神经系统，第二交感神经系统，第三内分泌系统。副交感和交感神经系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自主神经系统，或者叫植物神经系统，它们能够快速的或者说实时的调整心率。但是内分泌系统呢就是各种激素，它们也能调整心率，但是呢相对慢一些，或者呢甚至说是长期的调节，大尺度上的调节。比如说甲状腺素，我们都知道如果甲状腺素高引起甲亢，那么心率会加快，但这个是长期的，只要这阵子你甲状腺素都高心率就都快。哪怕是肾上腺素这种调节呢，它也不是对心率时刻的调节。所以呢影响心率变异性的主要是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内分泌系统对心率这种调节呢跟心率变异性的关系不大，这个不是咱们这期要讨论的内容。好，我们主要看自主神经系统，就是副交感和交感神经系统是怎么调节心率的。我们来看，副交感神经系统在人体休息状态下支配心率，这时候呢心脏拥有迷走神经刺激，如果缺乏这种刺激，心跳率会高达每分钟100次，但成年人正常的心率呢，休息时是每分钟60到80次。迷走神经具有抑制心跳率的作用。副交感神经，也就是迷走神经，大家都知道呢，它主要是让我们安静、放松、休息、恢复、睡眠、消化等等呢，干这些事儿的。它让我们节奏慢下来，休养生息，储存而不是消耗。它负责让我们心率降低。尤其注意呢，在安静状态下心率不需要非常快的时候，我们的心率主要靠副交感神经系统调节。副交感神经系统呢让我们的心率保持在一个合理较慢的心跳率，没有它来踩刹车的话，咱们心率呢平时安静的时候也会非常高。然后呢如果说这时候你心跳率呢需要稍微高一点了，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就会减少一些对心跳的控制，心率呢就会稍微快一点。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交感神经。交感神经系统呢有相反的作用，交感神经会增加冲动产生的传导速率，进而加快心率。如果交感神经受到最大刺激时，心跳会增加到每分钟250次。另外呢交感神经系统的刺激会使心室的收缩力量增加， 当身体或者情绪处于压力当中，心跳大于每分钟100次的时候，交感神经系统将支配心脏。交感神经系统正好相反，它让我们兴奋、紧张、消耗等等做这些事儿，它让节奏快起来，它呢能提高心率。而且呢，刚才说了，副交感神经主要在安静的时候起作用，那么交感神经呢主要在运动的时候起作用。而且呢，当运动强度不高的时候，咱们的心率啊仍然是副交感神经主导。我们看，当心跳低于100次的时候，副交感神经系统呢就成为主要支配者。因此当一个人开始运动或者做低强度运动的时候，心跳会因为迷走神经刺激的降低而加快，接着呢会视交感神经活化的情况而提高心跳率。我们看底下这个图，也就说呢，当运动强度低的时候，身体呢先让副交感神经减弱来提高心率，运动强度呢再提高，交感神经就得上了，交感神经兴奋，进一步的提高心率。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心率变性主要是呢反映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之间的平衡。但是呢更准确的说呢，其实心率变性更主要的还是看副交感神经的情况。我通俗呢说一下原因，因为交感神经啊它让心率提高，心率一提高呢它就突突突的一直跳，倾向于呢是稳定的快速的跳，这个时候呢就没有多少心率变性可言了，心跳之间的间隔的微调空间很小。而呢能调节的时候呢是心跳呢慢一点的时候，这时候的副交感神经接管指挥，它就有条件的对心跳做出调整。当然这么说呢不是非常严谨，但是呢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最终呢我们能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心率变性的高还是低，归根结底反映的是你现在的副交感神经的指挥权是高还是低。副交感神经呢对你的身体有更强的指挥权，你的心率变性呢就会提高。副交感神经交给了交感神经了，把指挥权交给它了，你的心率变性呢就会降低。所以呢我们看，交感迷走神经平衡受许多因素影响所调节，所以呢心率变性也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比如随着年龄或者罹患某种疾病，安静时的副交感神经紧张程度会下降，或者呢交感神系统的讯号呢会增加，这些变化呢会干扰迷走交感神经系统平衡，因此呢患心律变性呢他们的心律变性会降低。比如说抑郁症、高血压、心脏疾病患者以及呢发生心梗的患者的身上经常会见到较低的心律变性。研究指出，缺乏身体活动也会降低心律变性，相对规律的有氧运动则会提高心律变性。也就是说呢，通俗的说，如果我们的身体状态不好，包括那些疾病啊，也包括疲劳、睡眠不足、心理压力、焦虑等等，你的交感神经系统呢，兴奋性就会提高，你就会紧张起来。当然呢，自己可能感受不到，但这时候呢，副交感神经的权力就会被限制，你的心律变性呢就会降低。比如说从健康角度来讲，跟心律变性相关性最强的就是心血管疾病。我们看低心率变性呢可以预测未来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如突发性的心因性的死亡。此外呢偏低的心率变性也是显示患心脏衰竭、心肌梗塞以及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指标之一。其实呢也就是说，你的心率变性如果低，说明呢你的副交感神经指挥权不强，交感神经介入程度深，这样大家可以简单去理解，你就容易紧张、焦虑、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等，那心血管健康呢一般都会受到影响。当然心率变性呢也跟性格有关系，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心理学呢，有一个 A 型人格、 B 型人格。用简单的话说呢， A 型人格就是急性子啊，什么都着急，心交感神经呢老是容易兴奋。 B 型人格呢就是慢性子，什么东西都不慌不忙，副交感型人格啊。注意呢，这不是伪科学，这是心理学上有共识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大家去找几个典型的 A 型或者 B 型的人格，测一测他们的心率变性， A 型人格一般心率变性呢会更低， B 型呢会更高。同时呢，学术界也很明确， A 型人格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明显高于 B 型人格。所以呢，心率变性的应用范围啊其实非常广，我们理解它的底层逻辑就是看你的副交感神经系统指挥权强不强。最后呢，对运动人群来说，心率变性高说明呢你疲劳程度低， 运动呢恢复的好，身体状态好。如果它低的话呢，说明你疲劳程度高，身体呢没有恢复，状态差。所以过度训练者，不管是因为耐力训练还是力量训练，造成过度训练，心率变异性呢一般都比较低。好，然后呢我针对心率变异性在运动人群身上的应用，给大家几条具体的建议。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是运动人群，比如说耐力人群，当然也包括力量训练者，你应该怎么运用心率变异性来指导你的训练和比赛。首先呢，心率变异性怎么测，现在有很多手环手表都能测，但是准确性方面呢，根据技术啊工艺不同呢，也是参差不齐。相对最准确的我们能买到的就是胸带式的那种心率带，这个相当于一个简单的心血管的一个心电图设备，这个在消费级产品里面呢就是最准确的了。然后呢选一选品牌，总之呢测心率变异性呢不难，大家能买到的胸带啊，虽然说比不上实验室的设备，但是呢给我们基本呢够用了。好，你测了心率变异性，这个数据出来了，然后你拿它能干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看你目前啊有没有过度训练，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指标。低的话可能存在过度训练的情况，不管是耐力训练者还是力量训练者，包括其他球类啊竞技项目啊其他等等都是一样的。当然呢也要结合过度训练的其他症状和表现，过度训练我之前讲过，大家可以找之前那一期呢看一下。但是要注意心率变异性的高低啊，它没有一个客观标准，这个呢是跟你自己的过去去对比，你要规律的测一段时间，比如说你上个月你是80，那么这个月变成60了就是降低了，就要注意呢有没有过度训练。但如果说你之前是50现在是60呢，那就挺好。第二点，心率变异性啊能用来看你训练效果好不好，尤其呢对于耐力训练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数据。因为呢我们前面书中也讲到了，耐力训练能提高心率变异性，这个是耐力训练一种典型的训练适应。出现这种适应呢，它就能从侧面的说明你的耐力训练其他的效果也可能产生了，比如说最大摄氧量、乳酸阈值的提升、有氧耐力能力的提高等等，身体的同一系列的运动适应呢一般要出现都会同时出现，它呢是有相关性的。所以呢如果说你训练了一段时间心率变异性明显升高了，说明你训练有成效，如果说没变化，说明可能要调整训练计划。当然呢对于力量训练者来说，心率变异性啊可能不能很好的反映训练效果，这个主要还针对耐力训练者。第三，用来调整日常的训练，你可以每天早上都测一下心率变异性，如果说高于你平时的基线，说明呢你今天状态不错，如果有必要的话呢可以进行高强度或者高训练量的训练，如果说低于基线，说明呢今天可能恢复不太好或者睡眠不太好，状态一般，那就要考虑呢今天的强度啊量啊要不要降低一些。那么这种动态监测非常好用，而且呢这种使用场景对所有运动基本都可以用啊，都是有效的。第四，它可以测试呢恢复手段对你有没有用，比如说有的人训练之后呢会用冷水浴来促进恢复，有的人会用按摩、冥想等等，那有没有用呢？你可以用心率变异性来测一下，运动后心率变异性呢会降低一段时间，这正常的，但是呢有效的恢复会让心率变异性呢再次升高，当然你不做刻意的恢复，自然的休息，只要恢复好了它也会升高，但是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测一下，相互对比，被动恢复看一看心率变异性高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基线，然后呢对比各种主动的恢复看一看会不会比基线更高，恢复的程度怎么样来做一下对比。五点，你看一下你的赛前的状态，也可以使用心率变异性，赛前减量训练也好停训也好，都可以让比赛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好的状态，但这些手段怎么安排赛前状态才能更好，你也可以测心率变异性。如果说赛前准备期间心率变异性在提高，那么一般能说明你状态不错，比赛呢更有把握，经常这样呢找到规律，你就能知道呢比赛的时候应该怎么准备是更好的。总之呢心率变异性的使用场景啊非常多，大家了解它的基础知识之后呢就可以灵活运用，比如说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讲，它可以用来找到适合你的有效的放松解压的方法，对于一些有心理疾病的人来说呢，心率变异性本身也是一种成熟的生物反馈的指标，它能评估治疗效果，甚至呢比如说你要高考了，考前你紧张程度怎么样，能不能用心率变异性来看出来呢，当然也可以。总之呢我们把握一点，心率变异性评价的就是你副交感神经说话的分量， 副交感神经又主管身体的休养生息，那么接下来呢，怎么运用它就很自然了。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基础知识最有用的原因，你掌握了基本原理，你就真的呢掌握了这个知识点。另外还要注意心率变性啊，一定要连续测量，固定时间固定条件下呢测量，这样建立你在特定条件下的它的基准线，然后呢再做对比。还有一点就是每天的不同时间心率变性会有一些正常的生理波动，这种微小的变化呢不用太担心，那别为了这个东西变得很焦虑，就没必要了。好了，这就是咱们今天的内容，我是仰望伟纪云，咱们下周再见。